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未来的两个月，我们都要来看诗篇这一卷书。当然我们只能够把其中的一些诗篇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看第一首诗篇之前，希望能够把对于诗篇怎么样来读诗篇，我们应该有的一些基本认识，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诗篇这个所谓的祷告，或者说所谓是神百姓对神献上的赞美，我们必须在神和他立约百姓的这个关系之下来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诗篇，这些向神献上颂赞和祷告的人，都是跟神已经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跟神之间是已经有了一个个人的一种跟神的关系。那么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诗歌，诗篇就是一个诗歌的选集，但是旧约的诗歌是远在诗篇存在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出埃及的事件是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起源，但是这个事件也成为以色列诗歌的起源。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不久才讲完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以他的大能把他的选民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当神用这个大能施行拯救的时候，这个事件就成为以色列人赞美神的来源。这位以大能来拯救他百姓的神，理所当然的应当被他的百姓所赞美。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就看见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所唱出的那首大海之歌，他们赞美神怎么样把法老和法老的军兵把他们都摔在红海的里面。我们也看见米利暗也带着众妇女来向神发出赞美。这一些赞美的诗歌都是反映出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自我启示所做出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因为神他以施行大能的拯救来启示了他自己，来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显明出来。所以对于神这样的自我启示，他们经历了，他们就以颂赞，以这个信心的回应来向神发出歌颂。因此诗篇是神所拯救并且与他们立约的百姓，他们向神的自我启示做出回应。在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我们可以看见诗篇就成为一扇窗户，我们可以透过诗篇来窥见神的百姓，也就是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信心。因此虽然我们今天看的诗篇一开始好像是论到一个敬虔的人，但其实诗篇是始于神，是神先采取主动，是他拣选，是他拯救，是他立约，他建立了以色列人跟他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他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然后以色列人就对神这样的启示做出一个回应。所以诗篇好像一面镜子，就反映出存在于以色列人跟神之间那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诗篇也就成为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以及以色列人对神做出信心的回应一个典型的样品。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我们来读这个诗篇。因此诗篇是一种很真诚的对话文学，也就是说这个诗篇本身是一种对话，而这个对话是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很诚实的对话。这样的对话乃是 神的百姓信心生活的一个核心。这样的对话支持了神的百姓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对话，诗篇首先是跟圣经里面其他任何一卷书一样，是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因为这个诗篇现在已经被收录在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正典里面，这成为神向他百姓所说的话，从神而来的启示，来指示他的百姓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然而诗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是以色列人向神所发出的一个诚实的对话，所以它涵盖了以色列民向神倾吐全部的心声。我们看见在这个诗篇里面有哀歌，在这个诗篇里面也有颂赞，也有感谢，但是也有所谓的咒诅诗。所以整个诗篇就涵盖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向神倾吐他们的心声，涵盖全部的心声在里面。而这些他们向神倾吐的心声是发自他们人类经验的深处，也是他们整个感情和心境的一个缩影，同时更是他们属灵经验的一个总汇。所以这个诗篇这本书，一方面既然是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就提供了走这条信心之旅的一个指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叙述了神的百姓在这个旅程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旅程的这个核心信心的生活，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对话，他们向神的祷告。这个诗篇一方面为我们信心之旅提供了从神而来的见识，从神而来的洞察和鼓励，另外一方面也是所有的天路客所唱出的一首信心之歌。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诗篇是怎样的一个圣经的书卷。那么第三，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有一些书卷是神直接启示，换句话说，譬如说先知书，这些先知书是一种神直接的启示，因为是借着先知来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话。诗篇也是，我们刚刚说到是神的启示，诗篇里面也把关于神的知识或者说所谓的神学真理向神的百姓显明启示出来，但是诗篇把神的真理向他的百姓启示的时候，不是用那种直接的启示的方式，也就是不仅是限于理性的抽象的一种神学的声明，就是声明关于神的事情，也不是一种哲理的一种神学的声明。诗篇是一个从活在跟神的关系之下的生活来显出神的百姓对神那种极深的认识，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关于神学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实践神学，也就是说他来表达神学真理的时候，乃是这些他们活在跟神的关系之下，过一个活在跟神的关系之下的生活，透过这一种的生活来显明他们对神那种极深的认识，而来传达关于神的这些真理的知识。那么最后呢，诗篇是一本选集，意思就是说是从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的诗歌许许多多他们所唱出的这个信心之歌做了一个选择性的编辑。所以呢，诗篇是有一位编辑者，这位编辑者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一些特别的诗篇 一些个别的诗篇收集在一起，但是当这个诗篇的编辑收集这些诗篇的时候，他是做出刻意的安排，让这一卷书成为一个具有非常深刻的神学意义的一本书。通常这个诗篇的编辑过程，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从一些已经存在的小的诗集开始。其实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其中有两个地方曾经提到两个诗集啊，就是说在什么书上有提到这样的话，那两个都是一些已经存在的收集的一些小的诗集。所以诗篇的编辑者他从一些已经存在的小诗集开始，加上一些个别的诗和一些其他的收集，最后就编辑成为这个150篇的诗篇。那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共分成五个部分，我们通常说有五个小的这个小的诗集。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作者他在编辑的时候他是做了刻意的安排。譬如说我们今天看的这诗篇第一篇，这篇诗篇很显然是一个引言，而这个引言很清楚的说明一件事情，说明诗篇这本书必须被看为是神对于信心的生活，或者说对于义的生活的一个指示。也就是说这本书基本是神向他的百姓指出一个信心的生活，一个义的生活应当是如何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一篇第150篇，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篇诗篇是一篇赞美的交响乐，因为就呼召说要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耶和华，而且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是一篇赞美的交响乐。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第一篇很清楚表明诗篇首先最重要的应该被看为是神对信心生活的指示，结束是一篇赞美的交响乐，这就表明这一种信心的生活是非常值得人去追求的，而这样的一个信心之旅是可以使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这个诗篇不是只是随便把这些150篇摆在一起。那又譬如诗篇的前面一部分是以个人的诗歌跟哀歌为主要的内容，但是我们看到诗篇就逐渐的移向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五部分。这第五部分是以团体的诗歌跟赞美诗为主。所以我们在解释诗篇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看每一个诗篇，我们要来思考每个诗篇所传递的意义，我们也必须留意每一首诗篇是怎么样跟上下的诗篇配合在一起，来呈现一个整体的意义。所以这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正如我们常说新约有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三卷福音书的内容，90%是相同的。那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在于这些相同的材料，这三位作者做了不同的安排。他根据他要传递的这个神的真理，他要表达的主题，他做了不同的安排，在这个不同的安排之下，就来呈现一些不同的强调。所以我们读任何一卷圣经的书卷，特别我们今天看到虽然诗篇是好像个别的诗篇，我们还是要用同样的一个理念，一种概念来读这一卷书。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一篇诗篇，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是整本诗篇的引言，所以这一篇诗篇就为整个诗篇的收集 以及我们这些要读诗篇的人所要遵循的这个途径定下了一个风格。这篇诗篇指出诗篇这本书是要被诵读的，我们等等会看到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一本神来指示人信心道路的书，最主要是要被诵读，而不是要被演唱的。而且借着这第一篇就来强调这样的方法，昼夜思想这样的方法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有关乎我们生命跟死亡的事。因此在这篇诗篇里就把两种生活的方式做对比，来提醒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是要选择生命呢，还是要选择死亡？我们是要得蒙神的祝福呢，还是受神的咒诅？但是这篇诗篇也同时是一篇智慧诗，鼓励人以智慧作为生活的途径，邀请我们这些读者，鼓励神的百姓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什么是智慧呢？我记得我们已经曾经说过啊，也不止一次提到什么是智慧。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的诗篇，譬如说约伯书是智慧书，譬如说箴言是智慧书，传道书啊，当然还有雅歌，诗篇里面有一些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一篇也是属于智慧诗。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文学是从创造文学做起点，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神就在其中定下了我们人类生活的法则，因为这是他的世界，所以他就定下了我们生活的法则。所以圣经里面这些智慧书所谈论的智慧，乃是指一个人晓得怎样按着神所定的法则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能够蒙神的赐福。或者换一个说法，真正的智慧就是知道怎么样去按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就可以蒙神赐福。不但能够蒙神赐福，而且将来在最末了的审判的时候可以向神交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传道书的最末了他有这样的话，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这种智慧一方面是我们现在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从神来认识，来知道，来明白神所定下生活的法则，我们按这个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就照神所应许的，我们可以得蒙神的赐福。但同时这样的一种按神旨意的生活，也使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站在审判台前，我们可以来向神交账。那么这种智慧的诗篇是怎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圣经里面这些智慧的书卷是在什么样背景之下产生的呢？在古代的以色列有所谓智慧的教师，那这些智慧的教师，譬如说传道书那一位就是一个智慧的老师，箴言那一位也是一个智慧的老师，这些智慧的老师教导将来的一代怎么样来按神的法则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智慧。所以他们教导后代怎么来按神的法则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而他们所教导的对象就是他们的学生。但是在这种智慧的老师的口中就称他的学生是我儿，所以你看诗篇，我儿，你要把我的 我所教导你的命令法则记在心上。这个我儿不是爸爸对儿子说话，乃是智慧老师对他的学生说话。所以智慧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这样的教训就被记载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诗篇就是这样的一种智慧的文学。而以色列的智慧文学有一个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诗篇第一篇所看见的，就是把义人跟恶人做一个对比。诗篇第一篇是借着强调义人的蒙福，恶人的不幸，以及义人和恶人的道路之间的一个对比，来鼓励敬虔的人追求神的道路而弃绝世界的道路。用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见两条路，然后鼓励人做选择，做正确的选择，选择生命之路而不要选择死亡之路，选择神的道路而弃绝这个世界的路。那我们就来看这一篇诗篇。这个诗篇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开始的第一个字不是我们现在第一节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开始的第一个字是第二节的后面，这人变为有福。事实上有福了是这个诗篇的第一个字，整个诗篇第一篇以有福了这个字作为开始，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等于说诗人一开头就宣告说有福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表明，神创造了人类，一直到他救赎我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被赐福。所以开宗明义，诗篇的作者就发出这样的赞叹说有福了。那么这个有福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很多英文版本翻成 happy， OK，这个有福最好就是翻成 blessed， 就是蒙福 blessed。 这个字 blessed 这个字的基本意思是蒙认可，蒙核准的意思，是 approval 的意思。这个字可以应用在神身上，也可以应用在人身上。如果把这个字应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是人来祝福神。人祝福神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人来推崇神，人来赞美神，人来歌颂神。所以你看英文圣经 Blessed be the Lord， 这个意思就是说赞美耶和华，赞美神。所以不是我们人有什么资格去来认可神，我们是推崇他。所以当这个字用在神身上的时候，主要是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但是这个字应用在人身上的时候，说这个人是有福的，乃是神对这个人的一个认可，神称这个人为有福的。那么换句话说，有福的人，圣经里面有福的人乃是被神所称许的人，他们是被神所称许，因此就可以得到神的赐福。但是这个赐福我们还是要很清楚，不是这个人配得的。不要以为说是这个人他被神所称许，所以他是可以赚取赚得神这样赐福给他。这个人虽然是被神所称许的，但他所蒙的福不是人所配得的。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恩典的观念，这是神降卑的一个行动，是神他屈尊俯就的来把这个礼物赐给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他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那是一个拜偶像之地，所以呢亚伯拉罕他的本族的人就跟当地的人一样是拜偶像的。亚伯拉罕显然原先也是跟他的本族人一样的， 但是这位神却做出一个降卑的行动，他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指示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父家，但是然后神就应许他，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神然后说什么？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这是神主动的，是神降卑的，是神一个所赐给人的一个礼物。所以神的福气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而且要借着他使万国都可以得到福，都得到神的赐福。当然临到亚伯拉罕身上的福气进一步具体的表现在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譬如说接下来创世纪的13章、15章、17章都还有22章都一再重复这个立约的内容，神赐福的内容。不但如此，神的赐福日后也具体的表现在西乃山之约里面，神对他的百姓跟他们立约，然后就宣告说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话，以下的福就会临到他们。所以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就列了各样的福。所以蒙神所称许的人乃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那些敬虔的百姓，这些敬虔的百姓就是神所称许的，因此他们也经历了神所应许的福，所应许要赐下的福。但是他们的经历只是神应许赐福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因为在立约关系下向神表现出这种信心，这种敬虔的生活，所以神就照他所应许的使他们可以来经历神所应许的赐福。但同时这个赐福本身还不是一个完全实现的赐福，所以这些敬虔的百姓一方面已经经历神的赐福，但是同时他们也期待神的应许最后的应验。所以为什么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这些人他们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不是他们一点都没有得着，乃是一方面他们开始经历，但是那这个应许完全的得享完全的享受，完全的实现要等到将来。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宣告八福，耶稣说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福了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有福了连续人的人，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有福了清心的人，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些都是神国度的福气，是弥赛亚带来给人的福气，而这些福气本身是一种末世性的，换句话说是借着弥赛亚来带来神的国，人类的历史很快也就要走到一个结束。而这些福气一方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经历的，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得享神的国，得以享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里所应许的八个所谓神国度的福气也要等到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去经历。我们哀痛，为我们的罪哀痛，为世人的罪哀痛，耶稣说必得安慰，但是这个安慰我们虽然可以从神那里得着，也 也在现在可以开始经历，然而真正的完全的经历必须等到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所以诗篇一开始用有福了做一个开宗明义，让我们真的明白神造人类，他完成救赎，他是要我们人能够得享他的赐福。那么在整个旧约和新约，我们就看见那些跟神有立约的关系，而且他们活出敬虔的信心生活，这样的人就被神所称许，得享神应许的福气。接下来就说这人，原文是说 Blessed is the man， 有福了是这个人。这个人我刚刚已经强调是跟神有立约关系的人，所以诗篇第一篇所宣告有福的人，是对于神的约用忠诚和信心来做出回应的人。因此这个立约的关系就成为把义人跟恶人区分的那个背景，也成为义人蒙福跟恶人受咒诅的一个基础，都必须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下来区分来了解。那么这样子蒙神所称许的人，也就是一个敬虔的人，接下来诗篇的作者说明这样的人，他们是有辨识力，他们是有分辨的能力，他在他们这种辨识力之下，他们做两方面的活动。虽然人的蒙福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可是也有人必须当尽的责任，所以人的蒙福是否蒙福，也在乎人做出有辨识力的两种的活动，从他们分辨的能力做出的两种的活动。第一种是从负面来考虑，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从负面来论到蒙福的人不会做的事。一个敬虔的人，或者说一个义人，他是跟恶人完全的分离，他会避开恶人的道路所有的范围，换句话说他跟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节有三个动词，我们中文翻成从，不从的从这个字其实是行走，是 walk， 行走，然后站是站立 stand， 第三个动词坐当然是 sit， 是坐。所以行走、站立、坐这三个动词就证实了这篇诗篇所讲论的是生活的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保罗，使徒保罗也很喜欢用行走这个比喻性的这个比喻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比喻性的描述一个人的生活举止行为。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我们翻成行事为人原文是 walk， 保罗说你们 walk， 你们整个生活举止行为要跟你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这三个动词就向我们很清楚的说明诗篇这篇诗篇所讲论的是一个生活的方式。第二，这三个动词的时态都是完成式，这强调敬虔的人是从不会参与任何沾染了邪恶的事，所以这个完成式就表示他们是绝对没有任何的跟邪恶，所有有沾染邪恶的事他们都不会介入，都不会参与，都不会有份。这三个描述基本上是平行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所谓的逐渐的达到高潮，可是实质上并主要不是强调一个逐渐达到高潮，实质上这并不是代表三种活动 然后呢，好像从行走到坐这样子发展到高潮，从恶人这些邪恶的行动计谋，然后发展到这个亵慢人的座位，这种邪恶的行动好像逐渐发展达到高潮。虽然形式上看来似乎是如此，但是实质上这三个句子是平易同行啊，同意平行的子句，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是三个相同意义的三个子句，用这三个子句极深的来描述全部的邪恶，来表明敬虔的人避开恶人的道路所有的范围，在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地点避开一切邪恶的一切形式的邪恶。所以作者就用三个同义平行来把全部的邪恶涵盖在里面，而强调这个敬虔的人他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都避开所有任何形式的邪恶。所以在这样的了解之下，我们来看看这些个别的这些词。第一个是恶人，恶人还有罪人还有亵慢人，我刚说基本上是同义词，但是当然每一个词都有它一个特殊着重表达的意义。恶人是说脱离神而落入邪恶中的人，既然他不跟神有关系，那么就自然落入邪恶。罪人，我们知道他用的那个字是射不中目标的那个罪那个字，所以这里罪人是达不到神的律法的目标的人。那亵慢人，现代中文译本翻成好讥笑的人。什么是好讥笑的人呢？这种人是不顾神和神的命令的人，他们拒绝神的话语，不但拒绝神的话语，而且他们公开的来嘲笑他们所拒绝的神的话，以这样的方式来加强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彼得所说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啊，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所以这些好讥诮的人他们是拒绝神的话，不但拒绝神的话，还公开的来嘲笑他们所拒绝的神的话。所以这些彼得后书所说的这些好讥诮的人，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讥笑他们所拒绝的神的话语，来强调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加强他们自己的想法。计谋呢，就是指所有的计划，是指计划或者是指赖以生活的这个原则。道路呢，这也是圣经作者很常用的来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我们人类整个生活的态度，所以这个道路是比喻性的来描述生活的态度，恶人生活的态度。那座位这个字呢，可能把它翻译成集会或者会议更好，所以不是指亵慢人坐的地方，这乃是指亵慢人的这个集会，这个 assembly of 这些讥诮，就是一个集这些讥笑的人他们的一个聚集。换句话说，恶人他们也喜欢那些跟他们有一样意见的人，他们会聚集在一起。所以恶人愚昧的道路是在他们所有生活的范围里面，他们都献身于他们自己以及那些跟他们有相同意见的人。但是敬虔的人在他们一切的行动和作为上都跟恶人保持距离，他们绝对不参与任何沾染邪恶的事情， 恐怕受到恶人的影响。因此敬虔的人，无论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上，都很小心谨慎地保守自己，使自己跟恶人分离。而相反的，在他们一切的生活里面，他们都把自己献身给神。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有两处的经文教导我们一个原则，虽然不是完全跟这里一样，但是是类似的原则。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没有一只眼睛没有关系，总比你戴着两只眼睛但是下地狱还要好。你如果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掉；如果你的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掉。其实意思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这个邪恶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参与。所以你的眼睛会让你跌倒，看黄色书刊，看一些不该看的，那就宁可把它挖出来。当然这也是一个比喻性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看，你就要跟这个邪恶完全的分离，完全的不要参与。好，那这是从负面来论到蒙福的人不会做的事，但是从正面的来说，这位蒙福的人是一个与神结交、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人。所以接下来就说，我们中文是翻译成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的次序上，律法这个字是放在强调的位置上，是在律法的里面有他的喜爱。所以强调的是神他的话，或者说神的启示。在这里律法这个字虽然可以指摩西律法，或者指摩西五经，甚至指整本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律法这个字的用法在上下文可以来决定，有时候是指摩西的律法，有时候指摩西五经，就是前面五卷旧约的书卷，有时候甚至律法是指整本旧约圣经。可是在这里耶和华的律法所具有的意义是一个最基本的意义。这个字是指来自，主要在这里是指来自神的启示。这个来自神的启示，特别是神给人类生活的指引，为要帮助人过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所以这种启示在这里主要，因为这是一个智慧文学，所以主要是特指神给人类生活的指引，来帮助人过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好，那么敬虔的人所喜爱的，所引以为乐的是神的律法，但他的喜爱不是只是一种感觉，也不只是喜爱知道，也不只是喜爱研读，甚至也不只是喜爱把这些神的启示来记忆背诵。当然他一定是喜爱知道，一定是喜爱研读，也一定是喜爱记忆，可是他特别喜爱遵行神的话。他不仅是忠于律法，他也享受而且把神的旨意应用在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这就是他对神的律法的喜爱。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很肤浅的看为是一种感觉，甚至我们不要看一个人好像他很喜欢读圣经，好像他也很爱研读圣经，甚至他哇把这些话背在心里面，我们更是要看他是不是很喜爱去遵守神的话，把这些话在他生活里面应用出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应用。所以接下来诗人说，这样子敬虔的人是昼夜默想神的律法。 默想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低语，就低声的说话，或者说是喃喃的在说话。那这个字其实是在描写近前的人，他的口里面喃喃的在诵读这个律法。换句话说，他是非常热切的，低语的，低声的，喃喃的在读神的律法。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昼夜，所以他很热切的，昼夜继续不断的。原来这个动词，这个默想这动词也是表示是继续不断的，所以这个人他非常热切的，昼夜继续不断的，喃喃的，热切的诵读神的话，而且思想神的话。那他这样子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的话就深入他的心和他的思想里面，于是他就被神的旨意所充满，很自然的他就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个默想不是在早上或者晚上把一个特别的时间分别出来做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这个默想是在每天一切所有活动的过程当中都在思想神的话，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之下，思想神的话，遵照神的话来向所有生活的行动做出回应。这是这里所说的默想。所以这就暗示了，无论什么东西是真正塑造一个人的思想的，也许是你读的报纸，也许是你读的书刊，这里是神的律法。无论什么是塑造一个人的思想，那么同时这也就塑造一个人的生活。换句话说，你今天用什么来喂养你的思想，来塑造你的思想，那么同时也就塑造你的生活。所以我在过去也一再的强调，我们必须很小心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思想。这个近前的人，他昼夜默想神的律法，他不是只是有灵修生活，他是在他每一天的一切所有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他都在思想神的话。他不管面对什么处境，他就遵照神的话来对这个生活的经所面对的事情来做出一个回应。那他整个思想是被神的话语来塑造，就像我刚刚说，神的话深入在他的心跟他的思想里面，所以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的是神的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勉励腓立比教会说，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讲到，他是葡萄树，门徒是枝子，枝子跟葡萄树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枝子本身没有生命，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才可以结果子。但是恐怕门徒以为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神秘的关系。耶稣就解释说，你们如果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并且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可以得荣耀。换句话说，耶稣吩咐门徒必须住在他里面，但是住在耶稣里面，耶稣说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其实耶稣就解释说是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耶稣的教训深入的，丰富的， 进入我们的心跟思想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真的就是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所以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按着神旨意祈求，神就必为我们成就。而我们的祈求也绝对是按我们属灵上，特别是按我们属灵的需要来向神祈求，神就必为我们成就，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结果子本身是属灵上的，不是，乃是指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跟基督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从这个生命关系所活出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教义跟生活是不可分的。今天我们接受的教导是否正确，就影响我们活出的生活。为什么假教师的特质，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好像狼披着羊皮，那怎么去分辨呢？他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假教师教导的是错谬的真理，那么这个错谬的真理一定会跟他们的生活是不可分的，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真的是要鼓励大家，我们真是要反省。你我们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我有时候自己哈，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跟神说，我说神啊，这66卷圣经的书哎，我这一生怎么读得完呢？当然我每一年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是说这66卷书我怎么样可以真的是彻底的来明白神给我们的指示，这个整个生命的指示，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去遵行这样的生命的指示。我有时候也想，今天基督徒用多少时间读神的话？大部分基督徒可能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圣经连打开都不打开，好一点的可能打开 一次两次，再好一点的大概有个灵修生活，所谓的花个5分钟10分钟，也许再长一点点半个钟头读一读圣经，做一个祷告。但是就是这样子吗？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不是的，这敬虔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这真的是我的渴慕，所以我真的是恳切的常常用这节经文做我的祷告。我就想，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将来我们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到底哪些人是真正会被神所称许的。我想这篇诗篇都应该对我们每个人发出挑战，已经对我再一次发出挑战。我省察我自己，我的生活，我是不是真的像这个敬虔的人一样，这个律法是他喜爱，这个喜爱不是只是喜爱读、喜爱听、喜爱甚至背，而是喜爱去遵行，而且是在生活每天所有生活的活动过程当中不断的思想，在每一个面对的生活各个情况里面按照神的话去做出回应。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自己都真的是知道靠我自己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我真的是要求神给我恩典，因为我知道我里面的悖逆，我里面那个深重的罪，所以实在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是过这样一种敬虔的生活。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把敬虔的人跟恶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将来做一个对比。首先他把敬虔人的生活跟恶人的生活做对比，他说敬虔的人像一棵树，树在是一种很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熟悉的比喻。我想你若读诗篇啊，讲到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虽然老年年纪大了还是满了枝浆的树啊，等等之类啊，或者说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等等，树是一个很熟悉的比喻，来描述敬虔的人蒙福的生活。所以耶利米书17章也是描述 一个啊遵行神话语的人，就好像一棵树。那么正如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或者说是栽在有这个灌溉渠道的这个渠道的旁边，所以一棵树被人有意的栽种在溪水或者灌溉的渠道旁边，这样子这棵树就可以不断的得到水的供应，那么自然这棵树就会生长得非常的茂盛。所以正如这样的一棵树，一个敬虔的人，在他所有在他生活所有的范围，他都避开邪恶，积极的他默想昼夜，喜爱昼夜默想神的话，那么自然的他就遵行神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人也就自然的会非常的兴旺，就像树栽在水旁可以不断得到水的供应，他昼夜的默想神的话，那么他的心就被神的话所充满，他就被神的旨意所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他自然的就会很兴旺。所以呢，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些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向敬虔的人保证他们会接受神的赐福而得享一个丰硕的生活。这个丰硕生活，再次我们不要只用物质来定义，这个丰硕生活不是物质上的，乃是在他跟神的关系上，乃是在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上，在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上，他可以有一个丰硕的生活。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离开那个比喻了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不是保证拥有财富，也不是鼓励我们以一个成功为导向的信心，不是鼓励我们那一种所谓成功神学的信心。这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主要的是指在他们的话语和工作上可以蒙神赐福，使他们有能力去做他们所当做的。所以基本上还是接受神的赐福，从神来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可以在跟神的关系上，在敬虔的生活上，在信心的生活上过一个丰硕的生活，让他们有能力做他们该做的。但是恶人呢，被比喻成是糠皮。糠皮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比喻。糠皮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谷类，不管是麦子稻子外面的那一层，那个谷外面那层那个皮，那个硬的不能吃的纤维的那一层，那一层是要把它拿掉的。那所以在这个农人打谷的时候，这些糠皮打下来的糠皮是很轻的，本身没有什么重量，所以恶人被描述比喻为像糠皮一样，就是比喻性的描述恶人是没有用的，恶人没有真正的价值。那么他们呢，在这里说好像怎么样被风吹散，这是一个在禾场上打鼓的，就是把这些鼓类哈打鼓的一幅图画。在巴勒斯坦的打鼓的场，打鼓场是一块比较升起的，从比地面差不多比较高升起的一块平地。那么农人呢，他们打谷子用这个打谷机打了以后呢，这个谷子糠皮还有一些稻草的这些草茎等等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开，把这个谷子跟糠皮跟这些杂物把它分开。那他们怎么分呢？他们就是把打出来的这个混合物向空中抛起，抛起来的时候就让午后或者晚上吹来的微风 把糠皮就把它吹走了，因为我们说糠皮是很轻的，而且这些稻有些小小的稻茎啊，这些干的都是很轻的，所以把这个混合物向空中一抛起来的时候呢，轻的东西就被风带走了，谷子是重的就沉下来。所以用这个比喻来描述恶人，他们是像糠皮一样，然后他们也像要这个打谷之后要把谷子跟糠皮分散一样，分开一样，他们被风吹去。所以被风吹散就描述神是非常轻易的就可以来对待这些恶人，把他们赶走，以至于再也不会有人记得他们。当然这也是指向神的审判。所以接下来这个诗人就提到敬虔人跟恶人将来的一个对比，他说所以呢，这就做出一个结论，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当恶人还活着而且还在忙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可能还不清楚，可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恶人是已经没有任何前途的了。这里提到神的审判，我们要了解神的法庭是一个永久而且是一个继续不断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们不要以为法庭只是最后神开庭审判，是到最后的时候，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的法庭本身是一个永久性的，而且是现在就存在的一个事实。神的审判可以在任何时间来通过和执行神的审判，所以贯穿我们整个救赎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神的审判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被毁，挪亚的时候神用洪水把那个不义的一代人都毁灭了。所以神的审判这个法庭是永久性的，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事实，可以在任何时间神就可以开庭来审判，来通过他所定下的所定的罪和刑罚，然后来执行。所以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过程，神的审判已经在发生了。这也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所有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显明是指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神就不断的在执行他的审判，他的审判就已经临到人类的身上。但是神的审判将以历史结束的时候，最后的审判达到最高潮。虽然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个审判已经临到，可是最高潮是要等到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神就借着这个最后的审判在地上建立他的治理，所以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是可怕的。神是公义公平的，他的愤怒必然向恶人发出，击打他们，而恶人呢是承担不起的，他们是承担不起神的审判，他们必然要灭亡，也就是像糠皮一样，神就要把他们整个除尽。所以恶人的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们是不能够承担的。当然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经验当中，这也是诗人的挣扎。我们看见恶人有时候是有财富，而且呢想长寿 ，OK。但是如果神的审判是在他地上的生活还没有直接临到他的时候，最终在最后的审判，肯定神的公义要使这样的人得到公义的裁决，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是无法承担的。不但如此，恶人也不能有份于义人的团体，在义人的会中，也是指一个聚集的聚会， 在义人的团体当中，恶人也是没有份的。什么是义人的团体呢？我们一再说了，要从立约的关系来看，也就是那些跟神有关系、享受神的同在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就是义人的团体。这样的义人，他们现在跟他们在现在的生活，以及在将来的生活，他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这些与神有关系、享受神同在的人，现在在世上的生活当中就经历神的同在，但在将来在神国度实现的时候，他们也将更完全的经历神的同在。可是恶人却被排除在外。所以末了诗人就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审判是确定的。所以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为什么这样的审判是确定的？因为神知道人类一切的事。但是知道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甚至在新约里面，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在旧约，在旧约里面知道这个字也被用在夫妻同房这么亲密的关系上。所以这一种的知道不是仅仅是智力上的客观的知识，不是说神在客观的知识上他知道义人知道恶人。那当然这里神是知道义人，这种知道也包含一个主观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这里没有说耶和华也知道恶人的道路，这里只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所以不仅是客观的知识，同时这个知道这个认识是要有一个主观的关系，也就是一种彼此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呢？义人的道路就是他们是以爱神和随时预备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为特质，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义人。这义人的特质，他们是爱神并且遵守神的命令，随时预备好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神知道这样子义人的道路，神不仅客观的知道这些义人和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同时也包含主观的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因此就向他们保证神必然眷顾那些属于神的人，神必然保护也赏赐他们。换句话说，这个知道是一种神他极深的把自己委身于这些属于他的人，来爱他们，来看顾他们，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是一种立约的委身，也就是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他自己也极深的委身于这些属他的人，来爱他们，保护他们，看顾他们。所以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是引向生命之道，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喜爱神的律法，昼夜的思想，他们生活在神所指示的生活法则中，他们经历神的同在，而且他们享受神立约的委身，来保护看顾而且赐福给他们，这是一条生命之道。但是呢，恶人的道路是怎样呢？恶人的道路是引向灭亡。恶人的道路是前面第一节所描述的，我们说作者用三个平行的子句来把涵盖全部的邪恶，那就是恶人的道路。他们是不能够得享神的保护，相反的，他们必然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的结局是灭亡。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这一首智慧诗，整个中心就是把义人跟恶人的两种生活方式来做一个对比，以此来呼召神的百姓在两者中间做选择，并且鼓励人选择义人的道路。因为 所做出的选择就决定了是生命或者是死亡。这就是摩西在《生命记》第三十章，他向以色列人第二代在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重申神的诫命之后，他也做出同样的一个呼召和邀请。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哪、我今日将生与死、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神的话对我们今天这些我们已经是在基督弥赛亚这个团体里面的人，也是同样借着这样子一个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来呼召我们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虽然神的赐福是出于恩典，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得享赐福也要看我们人的责任。所以诗人鼓励不但把两个选择摆在前面呼召我们去做出选择，但是诗人是鼓励我们要选择这条义人的道路。我们做什么选择就决定是生命或者是死亡，没有第三条路。盼望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真的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真的是一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二十四首。我们就只唱第一节哈，然后我们把